那这个我们生长在这种时代哦，这个是我们的业障哦，我们有这种共业才会生长在这种时代哦。那信佛的这个佛弟子呢，又随便的哦，他也看不起哦，那就也随便的向别人来宣说哦，自己归尽的过失哦。当然，你这样一讲，会有两个结果：一个，你内心更加的远离三宝；第二个，哦，别人更不愿意来信佛，更不愿意来学佛。你们的归尽是这种境界，他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那他怎么会来学佛信佛呢？不可能的哦。哦，所以这个生宝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业障哦。我们生长在这种末法时代哦，这个就是生宝，它确实是一个凡夫哦，有过失哦。这个有过失哦。事实上我们不可以随便向别人来宣说，那这边是讲到这个流言它是一种这个虚妄的一个情形，这种三宝本身没有过失，是你自己有烦恼，你看他，你要看了你自己起烦恼向他宣说，这更不可以。这个是我们一个佛弟子应有的一种这个德行了。我们要对这个特别是生宝要有一份包容这个大家上这个别行篇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教授了这个是我们特别这个叫亲近这个生宝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当然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就是说我们私底下劝谏这个生宝就是虽然我们是归三宝归这个生，可是私底下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劝谏的就是他有过失，我们在佛学院就有这个家长就问他儿子出了家，他一下子就变成就师父了，那他母亲他看他儿子有过失，你说要不要劝呢？要劝啊。他就问我还是要劝，可是私底下劝你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这儿子啊你叫过来。不能这样子，你还是私底下这个哪边要怎么做这还是要劝，私底下劝谏可以，可是在公开场合这个你这公开指责这个这样皈依三宝，这个怎么皈依啊？这个皈依僧怎么皈依？这个不恰当那另外还有这个离诸会在别行篇那个地方大家注意有一个离诸会的事情，就是我们是在建立佛法在永悟正法的时候，因为这个出家人已经引导人入邪道，他邪知邪见，当然他自己或许破戒，自己有种种邪知邪见，可是他公开这个把那邪知邪见散播出去了，那这个时候你不制止，你这个佛弟子你不站出来这个建立正法那让他这个邪知邪见播种出去了，那这不得了了，这个佛法会败坏掉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宣主引用这个经论里面的，你不出来建立佛法，整个佛法败坏掉，你也没有佛法可以修学了，一起堕落那所以一定到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要建立佛法出来这个讲出几句公道话他也不会那么嚣张，当然我们不一定要人身攻击，可是我们出来有时候这太离谱了，我们出来讲几句公道话，这个事情有没有？有啊，像在这大陆有那种公开的那种这个娶妻生子，那个在这个是公开的呢，那这个真是太离谱了有时候就需要出来讲，却这个事情就现在有发生了那也有人出来讲话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出来讲话那可是正常他虽然是破戒破失根本他只要私底下这个不要这个错误引导众生，我们就是默然这样还可以那如果他是公开的，已经在这影响整个佛教的形象，那个这个就不是我们要默然所以这个在别行篇那个地方宣主讲得很清楚我这边只是顺带讲到就是讲到说这个出家人的过失的问题这个程度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讲就是要看程度你要一个活弟子要学觉悟，你要有一种判断那好，那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举出两个比喻，一个就是这个罗诃罗他这个打妄语这个佛的儿子打妄语那佛就讲这个妄语护心呐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佛弟子你这个虚妄这个讲到是三宝有过失，或是说有骄慢心不恭敬三宝那这个未来就好像这个 这个罪业护心的一个情形，这个火法不能入心，这个大家看了就懂。那第二个比喻这个要说一下，就在《活藏经》里面讲到，这个佛陀告诉舍利弗，譬如这个蝙蝠，它当然在空中飞啦，就好像小鸟一样，那人家想要捕这个鸟，其实就是捕这个蝙蝠，去抓这个蝙蝠，那这个时候呢，蝙蝠就跑到这个洞穴里面，就好像尾鼠，就好像老鼠，那这个蝙蝠跑到洞里面呢，都就好像这个老鼠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人呢又想要去捕捉老鼠的时候呢，它又飞到空中，又好像小鸟，一下子变为老鼠，一下子变为小鸟，这个蝙蝠它就有这样的一种特性，这个大家应该懂。那实际上这个蝙蝠呢，它又没有小鸟又没有老鼠的作用，而且它的这个身体呢又很臭秽，而且好要这个暗明，就是不好要这个光明，它喜欢在这个阴暗的地方，那破戒的比丘，当然这个文是这样讲，当然这边就讲，我们这边解释就是可以解释成破戒的活弟子亦复如是，就是说他不是他不能亲近的持守活的境界，那也不能这个进入国王意识的行列，当然这个有在印度有一些信佛的国王，他对出家众这个特别的礼遇，乃至于这个阿瑟斯王连这个信佛的活弟子他也特别的礼遇，有一些这个劳役的事情他就不做，那所以这边也可以解释成活弟子，就是这个他又没有进入国王劳役的一个行列，那你这个他又不叫做活弟子，那又不叫做这种没有信佛的这个居士，他这个活弟子你要持火的境界啊，他又没有持火的境界，那一般的没有信火的居士他要接受这个国王的劳役他也没有，就好像这蝙蝠，表面上这个好像是小鸟好像是老鼠，那实际上也没有老鼠也没有小鸟的真实的作用，这个比喻是在比喻这个破没有守活戒的一个情形，好，我们看下面这个解释，这个大智论这个以覆盖的器皿比喻不能纳受火法，你盖住它是火法就灌不进去，所谓的这个我慢三高滑水不入了，那何今我们这个活弟子骄慢不恭敬你的归敬，那就是慢心，那这个过失这个就这个过失由于他不能再听闻到佛法，有这样骄慢的过失就把它盖住了，那佛法就听不进去，就好像覆盖了器皿，那活藏经里面这个小鸟跟老鼠来比喻活弟子的一个破戒，就是和现在我们活弟子身口意三业对三宝这个不恭敬，那失去应有的威仪，就如同这个破戒一样的，你说他是活弟子呢，他又不恭敬三宝，那又没有这个持火的这样的一个清净，这个恭敬三宝就是一种戒啊，一种应有的一种这个威仪啊。那你说他是不是活弟子哦？他又没有参加这个国王的劳役这样的情形。好，那这一段文这个就是引用这个讲到我们这个皈要建立信心乃至于这个对三宝有信心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这个皈三宝可是呢这个当中这个还要有所约束不是皈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以上讲到说明活弟子应当好好的这个皈依恭敬三宝那下面如何行的这种恭敬的仪式就是魁二这个恭敬威仪最初萌花显现那分三段指一引经典指二结释指三点释点出要点来解释我们看指一引经把我念一下请合掌又忆佛见频沙王经曰如来于迦叶山成道度迦摄夷念频沙王习有先请将诸徒众往复彼国王及示众并沙门或云沙门沙门沙门挪者 并是天主造世之家号，俗众之常目，亦是彼国修尽恨者，此云尽智以意目之。初闻佛智皆系远迎，未知礼敬，或有礼足而作者，或有举手问讯而作者，或称姓名，或插手合掌，或默然而作者，皆宜。迦摄是宿旧师，今从何来，未知谁为所依者。迦摄之宜，欲觉众矣，升空而下，礼敬佛祖，以所蒙摸蒙以口污之，自云佛是我师，我为佛之弟子，又慈善在佛后善之。先到这边、哦、依照、哦、佛见频沙王经、哦、讲到、哦、如来在迦野山、哦、最初成佛道以后、哦、那就去度化三迦摄兄弟、哦，那这个三迦摄兄弟呢，就是我们这个诵的这个弥陀经、哦、讲到这个大比丘生千二百两，这个千两百五十人聚、哦、这个一千人，这一千人呢就是三迦摄兄弟的眷属、哦、那佛就现神通、哦、其实我们最开始第一堂课跟他讲这个三轮教化，这个就是度化三迦摄的情形。然后佛刚开始就显神通，因为他这个三迦摄都是大神通，神通非常厉害，佛不断的现神通，现到后面这个大迦摄这个大哥、哦、实在是讲到、哦、他的原本是很高慢的，可是佛不断的显神通显神通，让他、哦、这个娇慢就降服下来了、哦、那就归依佛、哦、那其次、哦、这个二弟三弟也次弟的就归依佛了、哦、那他就把他的眷属、哦、他们的眷属看到我的师长都归依佛了，那我们也要归依佛啊，就这样子、哦、一归佛陀就有一千个眷属了、哦哦、这个就是度化三迦摄。这个三迦摄就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大迦摄尊者，不是的，那个头头第一的迦不是那个、哦、这个是另外的三迦摄、哦、那佛陀、哦、这个成道以后、哦、度了这个 一千个眷属之后呢，就意念、哦、频沙王、哦、在往昔在他还没有成佛之前事先、哦、就有邀请、哦、这个国王就讲、哦、就悉达多太子、哦、那当时、哦、就是出家、哦、在这个路上走、哦、他看到这个人、哦、这个非常了不起、哦、原本要让个半国给他治，他说我要修行，我 不做国王，我自己的国王都不做了，我还跑到你这边做国王，他都不做，我要修道了。那他就说你要修道好，那你就成佛之后呢先来度化我，然后说好、哦、那以前就有这一段、哦、这个公案、哦、那佛信所这个信用、哦，成佛之后就带着他的诸多的这个徒众弟子、哦、就往复比中印度的摩揭陀国、哦、这个摩揭陀国是当时五印度当中最大的一个国家、哦哦、那频沙王也是很有福报了、哦、那频沙王、哦、就是还有他就知道佛要来、哦哦、所以他这个还有就是世人还有大众、哦、还有这个沙门、哦、沙门就是修行人、哦，或云、哦、沙门，或云沙门挪，或这些呢，都是印度天主出家修道世人的一种较好的尊号、哦。这个沙门呢，它就包括、哦、这个外道也叫沙门、哦、那你这个活弟子、哦、这个出家的活弟子也叫沙门、哦、它就是一种修行人、哦哦、那一种、哦、这个笼统的恒常的一种称呼、哦、那也是比这个摩揭陀国、哦、修习清净幻恨的人、哦、所以这个沙门也就称为净智，有清净志向的人、哦、以义理、哦、来称呼这个沙门、哦哦、一般讲、哦、就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哦、你这个出家要做什么、哦、就是用这个戒定慧、哦、把内心的贪嗔痴把它降服、哦、这个修道人、哦、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哦、沙门某某、哦、那就是他是出家在修道人的、哦，那我、哦、在经典里面讲、哦、有一万多个人带一万多人去见佛、哦、那最初呢、哦、这个听闻到佛要来、哦、那这个国王就带领大众、哦、一大堆人、哦、这个西、哦、这个遥远的来迎接佛陀，可是呢然而、哦、因为 这个大家也从来没有见过佛陀哦，所以也不能知道哦，这个礼拜恭敬佛的威仪，大家都不知道哦，直到这个人很殊胜哦。那或所以呢，有的人哦，这个礼佛的足之后呢，就坐在佛前，或是有的人就举手哦，向佛来问讯以后，就坐在佛前，或者有的人哦，他就称佛的姓哦，就释迦，或讲曲坛哦。或是那称佛的名字哦，就悉达多哦，或者有人向佛插手合掌哦，插手就是合掌的意思啦哈、哦，或者有人在佛前就默然都不讲话，就在那边参哦，就是在佛前就坐下来了。哦，那当时呢，大众内心都普遍有一种升起怀疑哦，就是三迦摄呢，这个是大家过去哦这个。树就是过去哦，这个旧的师长哦，他自己都称哦大圣天人师哦，在当时哦就是很出名的这个大外道啊哦，大家都就是信他的啦哦。那现在呢，这个水桶佛陀而来，那未知谁为所依者哦，是谁到底谁依止谁哦，这是大家不知道，到底是佛陀依止迦摄兄弟呢，或是迦摄兄弟依止佛哦，大家内心有怀疑哦。那这个迦摄哦，这个有神通哦，他也知道大家内心在想什么，内心的怀疑他也知道哦，那就想欲决断大众的疑惑哦，那就显神通，就升到这个虚空当中哦，这个不是开玩笑，真的就飞到虚空里面去哦，然后再降下来哦，让大家看到了，因为这个一万多个人哦，可能很多人看不到，所以他飞到虚空里面再降下来，然后呢就顶礼恭敬佛的脚哦。然后再以手摸门哦，摸就是抚摸哦。这个在这个印度哦，有那种现在我们这个比较少哦，就是他拜下去之后哦，乃至抓这个对方的脚哦，有这样子哦，就是这边的哦，以手摸门哦，就是抚这个抓佛的脚哦，这样子哦。然后口就在出声音，就讲呢哦，我自己哦这个。自己就讲哦，这个佛陀哦是我的老师，我呢是佛陀的弟子哦哦，那自己又拿着哦是实际采取行动哦，你是老师哦，你要侍奉老师哦，就自己又拿着扇子在佛后面哦来摇哦来做侍者给佛扇风哈，做在奉侍佛陀哦哦，这个是哦这个经典里面哦就这样这个恭敬佛的威仪哦就显现出来哦哦。我们看哦，这个止恶哦，这个结示哦，结告哦，显示哦，我们把我念一下哈、哦。此第二经名礼敬正仪之蒙召也哦，这个第二部经哦，就是讲到哦，这个礼拜恭敬佛哦，这种正式的威仪哦，这个蒙花显现的情形哦，因为大家佛出尘道的时候，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恭敬佛的哦。那就有这个迦摄尊者哦来示范给大家看哦。那子山哦这个点出哦这个要点哦来解释哦，宣主也很会掌握要点哦，有一些当中的要义哦，他就跟我们做整理了哈、哦。我们把文念一下哈、哦，文中之不足，有者言之所摸口污者爱众之极，不能及矣。不能及一也，远近在于悲，故始于主，至于称名显象，使疑者觉知，非正敬也。到这边、哦、这个讲到恭敬佛的威仪，事实上是有很多啦，那经典当中事实上是没有具足的说出来、哦、那我们现在但约的经文当中有提出来的、哦、来言来解释，那当中所讲到所摸口污者哦，所哦这个摸哦这个摸就是这个虎摸触哦，这个火的脚哦，那口污就出声音，那这个代表哦爱惜尊重佛陀到了极点哦，那自己不能停止哦，那这个为什么哦要顶礼佛的脚哦？哦、那佛弟子的远大的这种恭敬呢、哦、在于所卑下、哦、这个佛陀所最卑下的这个脚的地方、哦、就是用我们最尊贵的头、哦、来顶礼佛陀最卑下的脚、哦、代表我们一种 对佛陀最恭敬的一种仪式啊，所以开始啊与佛祖啊这个顶礼佛祖，它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这个恭敬佛这边就提出来哦，就是拜佛哦，就是用我们的头来拜佛哦，就五体投地这样拜下去哦。那至于哦，这个迦摄尊者称佛是我的老师哦的名称，又显示哦给佛三通的这些相状哦，目的呢在使令哦这个怀疑哦谁是师长哦，那能够做决断。然而呢，这个尚不是正式恭敬佛的仪式哦。恭敬佛的仪式主要还是这个顶礼这个佛祖等等的啦。那以上是说明这个恭敬佛的仪式，这个刚开始要拜佛，那最初升起的相状，以下再说明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怎么样这个操作好好恭敬佛。我们看这个魁山这个依照阶位列出恭敬佛的相状，你不同的人那恭敬佛的相状其实都不大一样的。那分三段，指一引论文，指二解释，指三劝诫。我们看这个指一引文，把我念一下。自度论云，外道是他法，故来者自作，白衣如客如客法，故命之令作，一切出家五众身心属佛，故立不作，若得道罗汉如舍利佛等，皆作听法，三国以下并不听作，以所作未办，劫贼未破，故这个刮胡应该是到这个地方。这个大智论原文这个学生有去查，这个大致上还是照这个文章。大智论讲到外道他是皈依他自己的法门，是心外求法，那他是看不起佛轻慢佛的，所以呢这个来到佛前呢，这个外道叫自己大摇大摆的就坐下来了，对佛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为信佛的这个白衣居士呢，他这个佛陀就如同招待这个客人的法则，所以来到佛前呢，佛就招呼他，命之就招呼他，使令他坐在佛前，那好好的招待，这叫谁给他泡个茶，给他喝了，给他这个结个善缘。那一切的这个凡夫这些出家五众，他的身心是系属于佛，就是这些出家人他出家为什么，他也不是为了衣食，他出家是想要出离三界的家，想要离苦得乐的，所以呢他就要，就是这出家人就要对佛一心的归命，通身靠倒，要极度的恭敬佛，来向佛来学习的。所以呢这个佛陀就规定在佛前只能站着不能坐下来，这大智论原文就这样写的。那如果呢证得罗汉的，证得圣道的这个罗汉像这个舍利佛这个四果阿罗汉的等等的这些大罗汉他们见识后断了，他们出了三界生死大事成办了，皆在佛前坐着这个那这个佛是听许这样的法则做听法，听法在这个是一个这个律上专有名，听听就听许有一些法则佛是听许这样做，但舍利佛他站在佛前佛也可也允许啊那他做佛也听许因为他生死大事了办了皆做那听法不是听佛法，他是听许这个法则那如果是三果还有以下的这些佛弟子，佛不听许在佛前坐的，不可以都要站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所要做出所要做的这种出三界的事情呢还没有成办的那你这个要归佛向佛来学习，你这个事情都还没有办那内心的结死烦恼还没有全部破除的缘故所以要在佛前站的所以看到这个佛这些规定就想到这个礼记里面讲这个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明知进学这个是我们这个儒家礼记里面一段文 这个师长演哦，那这个道才会尊贵哦。那你这个道这个尊贵之后，那这个人民哦，就是你向你学习才知道恭敬来学习哦。哦，就是佛陀为了要令佛弟子哦尊重这个道法哦哦，那要恭敬来学习佛法，所以佛陀哦以上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这些规定哦。一般讲哦，这个严师出高徒哦，要尊师然后才重道哦，就对师长要很尊重哦，你这个你才知道哦，要尊重这个道法哦，那你才能在这个道法里面得到好处的哦。其实佛陀这一段文就有这个意思哦。那这个另外有一点要补充，就是弘一大师在在家贝朗有提到哦，就是白衣居士他如果是受过三规、受过五戒，他想要这个。这个来学解脱的这些人哦，这些在家居士呢，也应当要比照出家五众的情形哦，在佛前也只能站着哦，不可以坐下来哦。所以这个大智论里面讲到哦，白衣如客哦，这个是指的还没有受三皈依、还没有信佛的这个白衣。所以在做法上哦，其实这个还是要分开哦，这两个要把它拣择出来哦。当然，如果到这段文大智论这段文哦，这些规定哦，哦大家都受了三规哦，那应该要在佛前站着听课，可能大家会受不了哦。还好在十诵律哦，在在家贝兰哦，这个大家可能有上过哦。十诵律有讲到哦，就在佛前可以盘腿而坐哦，就是那大家哦，这个坐在佛前哦，那要盘腿的哦，因为这个盘腿呢哦。它是一切姿势当中最稳固，不管你是站着、你是坐着、你是躺着，一切的姿势当中最稳固、最安定、最能帮助我们修道的，就是这个盘腿。嗯，哦，当然哦，这个这些规矩哦，大家知道，就日常当中我们尽量的往这个方向来做哦。就是我们这个深夜，你如实的恭敬佛哦，那对这个皈依佛有大的帮助哦。当然，这个有的人哦，他上了年纪才学佛哦，他这个腿他是根本就盘不上来，你看他盘这个有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学佛，就没有办法来听这堂课了。哦，那这个或是说有人他生病，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照佛的规定哦，乃至于他只能躺着来见佛闻法哦。哦，这个过程哦，虽然我们立一个规矩，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哦。就是说大家要掌握到恭敬佛的一个核心、哦、的一个思想、哦、就是表面如果我们能做得到我们就这样做、哦、那有些我们做不到、哦、就是佛他老人家、哦、他是一个大自在解脱境界，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恭敬谄媚，他不需要的。可是佛陀是想透过这种佛弟子恭敬佛的仪式来建立佛弟子好要奉行佛法的一个信心，他要的是这个大家的信心呢。所以这个佛弟子、哦、这样子佛弟子才能离苦得乐、哦、那现在有一些客观环境，佛弟子真的、哦、现不出、哦、这种恭敬的仪式怎么办、哦、你要站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站，要他盘腿他也没有办法盘腿、哦、可是大家不要灰心、哦、就是我们要掌握对内心对佛的恭敬还有信心，你掌握到这个重点、哦、我举一个实际例子，像佛事这个有病比丘啊，他是躺在他的房子里面，佛还去跟他洗身体呢。他是躺着见佛、啊，那佛还度化他呢。那个后来就正果了。所以这个有一些正常的情形，我们做得来哦，就是能站我们就站，能盘腿就盘腿。那有时候这因缘不具足，我们也不能这个一直要这样执着，有时候这样会障碍这个学佛哦。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正常规则，应该要这样做。哦，那我们对正常的佛弟子我们也这样教，可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我们也要退而求其，因为事相上的东西没有一个圆满的、哦、因为事相上的东西都是一个缘起法、哦、这个因缘不具足，这个事相不能建立、哦、所以大家要掌握到这个重点，我们建立一个相、哦、要当中周遭的这个周边设备也要都要配合的上、哦、才不会因为这样子、哦、那发生、哦、这个不、哦、这个不觉悟的事情出来了，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你就掌握到恭敬佛对佛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 那当然我们有这一份心哦，那这个佛陀也知道哦，一样也能得到佛的加倍哦，那也能感应道交的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哦，子二哦，这个哦刚哦这个地方哦，这个了然律师的地方外道，这个我们也解释一下哈、哦，就是说。在俱舍论讲到、哦、所学习的乖为活真实的地，就是真实的道理，它是随顺自己虚妄的心情、哦、不能反观向内来觉醒、哦、它是向外求、哦、一般讲外道就是心外求法叫外道、哦、那另外在活光词典里面、哦、它有一个名字，它就把它分一下，就内外道跟外外道、哦，就是内外道指的活弟子、哦、他学佛他也学了很多，当然懂了很多，可是他向心外，他不向内心来求觉悟，他向外来求，求很多语言文字、啊、那这个叫做内外道，他也活弟子，可是他也叫外道、哦、就是活弟子里面的外道内外道、哦、那另外一个外外道就是一般的基督教一贯道、哦、他们讲的道理就是心外求法的、哦。好，那我们看子二、哦、这个节士、哦哦、把文念一下、哦、此第三文名列名位列尽相也、哦、这个是第三段的文字说明众生不同的位次，那列出恭敬火的相状、哦哦、你这个你真的解脱了、哦、你就有资格在佛前坐、哦、那没有、哦、你就要在佛前站的、哦、子三、哦、这个劝戒、哦、那分三段、哦、正式的劝戒、哦、丑恶、哦、这个劝勉要行持，丑三引证、哦、看丑一、哦、正式的这个戒劝、哦、今有安坐向前勤无尽让，可谓无事受罪枉坏身心，如上三果上立况下还乎，向立而坐迷事不尽，今比尽君护可以立诸，故自绕选行立未尽故行，安得长傲礼忏获罪。先到这边、哦、现在、哦、这个有活弟子、哦、就大摇大摆的安然坐在活像前面，那自己的内心、哦、没有一点恭敬火谦让于火、哦、就是不把这个火当作一回事的、哦，那这样子可以说是这个无事而白白的遭受到罪过、哦、这然后枉然的、哦、无辜的损坏自己的身心、哦、因为呢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哦、无量劫、哦、这个得到、哦、这个身心果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哦、乃至于能学习佛这个、更是不容易、哦，然而呢我们既然得到人的身心果报又学习到佛法，可是呢我们遇到可以解脱的一个境界，竟然我们这个轻慢火、哦、那这个过去的习气、啊、就带来、哦、就又轻慢火，那法不入心、哦、这个我慢三高、哦、那未来就不能解脱生死，接着、哦、这个空有这个好的身心，那不能得到这个解脱的利益、哦、就叫枉坏身心了、哦哦、如同、哦、这个上面的三果的这个圣人在佛前尚且要站立的、哦、他这个欲界的这些这个私货都断掉了、哦、他已经到这个五不还天去了、哦、他在佛前还要站着呢，更何况是我们这个三果以下的凡夫呢、哦、那更是要站着、哦、那如果这个佛站立，那活弟子、哦、坐着、哦、那迷失、哦、就更加的不恭敬、哦哦、比如、哦、这个现今呢这个大臣、哦、面对这个君主啊，那儿子、哦、面对父亲、哦、可以比这个立诸、哦、就比如、哦、这种恭敬佛的情形、哦、我们打个比方、哦、譬如说今天、哦、这个马总统、哦、他就来到我们这个基金会、哦、那就站在你面前、哦、那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哦哦、那这个大摇大摆、哦、就坐着或者躺在那个地方，躺在沙发上、哦、当然我们会感觉到、哦、这个不是很应该、哦、这个虽然现在这个礼教已经都不讲了、哦、是社会上都不讲，可是我们也觉得怪怪的、哦、一个总统站在你面前你就躺在这个沙发上， 这可能怪怪的、啊哦、那一般人、哦、对一国的总统、哦、尚且知道要恭敬、哦、尚且会觉得怪怪的，更何况我们活弟子面对这种三界至尊的一个这个佛陀、哦、他可以让我们解脱的佛陀，我们更要恭敬的、哦、这个我们稍微有头脑、哦、稍微想一下也知道、哦、要恭敬、哦、所以我们了知我们这个旋绕佛塔、哦、佛像、哦、那这些都代表佛、哦，那这个这些行走站立的一个目的、哦、你为什么要不断的绕火、哦、绕塔，这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恭敬火的缘故、哦、才能这样绕行的、哦、那安德、哦、哪里可以、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哦、这个礼拜火绕火的过程当中又增长内心的一个傲慢、哦，那这个外表上、哦、这个是礼佛、哦、礼拜佛恭敬佛，可是这个哦，来忏悔哦，那仍然要获得罪过哦。就是我们活弟子哦，那做很多功课啦，有人喜欢哦，这个拜啦，有人喜欢绕啦哦，那都好哦。可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修行的过程当中，又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又把自己高举哦，那这个又产生过失哦。像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就讲到、哦、这个华达法师、哦、很了不起、哦、他诵经3000部、哦哦、这个很这个至少要诵个 10年、哦哦、他在拜见六祖大师的时候他头就不点地了，当然六祖大师也是这个 不得了的人，他马上当场就喝着他说这个离本则梦床、哦、这个头西不着地，有我罪极深，王公胡比、哦、你的礼拜，你礼拜最主要的、哦、就是一种折服我们的这个高慢的床，为什么我们这个佛陀不断的要强调我们要拜佛，其实就把那个慢心把它折服下，离本折慢床，那头气不点地、哦、你这个拜我，那你这个头不点地了还留一点、哦、有我最深，你就是有我、哦、认为我这个诵经3000部不得了了，有一个我，有我罪极深呢、啊，这个六祖大师马上把它点出来。你有一个我诵经3000部，我功德很大，我就让你在三界里面流转不能停止。有我罪极深呢、啊，你这个得果报就好像这个箭靶，你这个箭靶立起来，那个因缘法就撞上来，就在这边起烦恼造恶业了。有我罪极深哦，王公无比，你把这个王公，你把。亡就死亡的亡、哦、把这个功德，你是诵经3000部的这个功德，你把它亡掉，你把它晃掉，这种执着你把它晃掉，胡比，你这种胡报是乘而化性的胡报，是一种解脱的胡报，这种诵经这种大圣经你那不得了，你不要执着我在诵经、哦、你就是华华消归华性，华华消归自性、哦、那你就真的、哦、这个能得到这个华华经的加持，大圣经典的加持、哦，所以我们这个要恭敬佛、哦、乃至做种种功课，我们要慢慢、哦、把那种慢心、哦、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因为这个慢心是要到阿罗汉才真的断掉了，你那三果他都还有、哦、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哦、但我们只能让他不要现行、哦、但有知道了赶快让他降伏降伏下降伏下、哦、这个有我罪极深、哦、王公胡比、哦、离本则慢床、哦、这个我们把下面一段齁、哦、这个一点点我们把它讲完好了齁、哦。我们看齁、哦、这个丑恶齁、哦、劝行齁、哦、劝勉要行持齁、哦。此言亦已临济难哉，常志在心，努力自意方格改革，不尔虽读不就常习失之为之齁。哦劝勉要行持、哦、就是以上的言语是很容易了解的、哦、可是真正面临、哦、这个佛像的时机要显出恭敬佛的威仪，那就很难了来奉行的、哦哦、所以我们应当要恒常的建立志愿、哦、我们要发愿我一定要好好的恭敬佛、哦哦、那在这个内心上面、哦、这个内心里面要发愿、哦、那身体就努力一次又一次来控制自己的、哦、控制自己、哦、来恭敬佛、哦、那压抑自己过去那种高慢的习气、哦、那种随随便便的习气，方可以完全的改变革除过去随便轻慢佛的恶习、 那不如此呢，在身心里面下手，那虽然读了这些文字，仍然不能真正的就把改变过去恒常的那种坏习惯，那这个没有行持，那这个空口说白话都没有利益的，我们要好好的思维。那学生，以前，这个看到这个加持参供上，他的客厅旁边，这边讲到我们在火前站，那相关的问题可能都要讲，不然这个大家就是像这个他旁边有一个小佛堂客厅，那就接待客人，那也旁边有小佛堂，不过平常他就用帘子把它遮盖起来，那用功的时候再打开。那我们一般活弟子，你信佛，一般都会在自己的书桌前啊，或是寮房，就供佛像，那平常最好就是用布把它遮盖起来，那用功的时候再打开，乃至于，这个打开的时候在这个双盘腿，这个盘腿这样坐，以免招来这个不恭敬佛的罪过，那你没有准备好你就把它盖住也没有过失，那我们平常就把这个一切的这个佛像，不管它是塑的它是纸张，就当作真火来恭敬，我们就能得到真火的一个加倍，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话，在上课可以这样讲，那大家就是这样要求自己，那这样来修自己来皈依佛会得大利益的，不过就是末法时代就是斗争坚固，就是我们对一般的人，你就不要随随便便去改变人家佛像的布置，那上课老师讲某某法师这样讲，你还把我抬出去那就会招来别人讥嫌，别人的诽谤，如果说真的对方，这个很虔诚，很有善根，或是很谦卑，那彼此交情又很深，你可以说一说可以的，不然，这个你就是好好的自己奉行，那别人不愿意改变，我们就是忏悔我们的德恨不够，这个自己好好忏悔就是了，就是我们这个学火大家要掌握一个重点，我们学火是要解脱要自在，学火不是招惹是非的，你这个这样这个动作下去，很多是非起来，那这个你这样学火就有问题，不管是对不对，火这个宣主这样讲，可是就是我们在操作上有问题，所以大家要切记，那这个是约的信火的活弟子在修行，我们要放下这个我执，放下骄慢，就要在火前就要站，那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前面大智度论的文，就对一般没有信火的人，我们要如同客人一样这样招待，所以让他看看佛像，种种善根，他在佛前坐，那有时候晃一点，这个无所谓，你看前面的文就是这样子，所以像这个道宣律祖，他的前身就深佑律师，他在这个造了十丈的这个石火，非常大非常大的石火，在这个长江旁边，那另外净土宗的二祖善导大师，他是弥陀的化身，他持戒非常精严的，在武则天那个时候他就造了这个卢舍大佛，那这个佛像都是非常大的，他们造这些大佛做什么呢？他就是给一般人种善根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两个都要，也不是说佛像全部都要封的密密麻麻的，这样这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信佛的人，我们对他就像一般有所谓的忏堂，平常那都不打开的，你就准备好衣服，那个都你身心都准备好，那字句都准备好，很清净再进去忏堂，好好的拜忏，这个是需要。可是对一般人那还没有信佛的人其实我们让他看看佛像，有时候他嘻嘻哈哈的，你也不要再责备他。我让人家吓死了，这佛教竟然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都大家都要懂就是说他恭敬佛的这种判断的行为标准其实我们要看他有没有信佛，他如果没有信佛那其实随便一点，其实佛都不在乎的，佛要紧的是我们能解脱了，佛不会说你恭敬我他就高兴一点，你不恭敬我他就不高兴在处罚我们，不会这样子的就是给他种善根其实这个也很需要，所以大家看到这些文字不要看到那个人家在那边挂佛像就随便批评，也不要随便批评就是我们如果在用功，我们就是好好的这个如理如法的用功该怎么样这个符合佛的规定，那对 对一般没有信佛的人，哦，其实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哦，善巧的引导，哦，不能一概而论，哦，好，这个今天时间，哦，这个文字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哦，那另外，哦，这个我们有讲到这个佛前观想，哦，这边也顺带，哦，这个讲一下，哦，就是说在观经讲到，哦，这个诸佛正遍之海皆由心想生，哦，那你佛怎么样这个成佛，它就是内心想成就的，哦，那心想佛时，哦，四心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哦，四心作佛，四心是佛，你当中你心里面，哦，是想佛的情形，你当下就是佛的，哦，当下就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以我们一个凡夫，你平常的时候是很难这个内心，哦，这个我们都是很多妄想很多执着，哦，难免的，哦，可是当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时间就是很短，我们可以勉强自己做观，哦，就是把我们那个凡夫的心把它转过来，那内心就想象，哦，内心就勉强，哦，这个这样认为，哦，这个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火的功德，哦，这个那这个就是这种观想，其实佛前的观想它就是一种修行，哦，所以我们刚开始，哦，就是你一定要做，你在你家里面，哦，大致上都会有一个佛像，哦，那你就不管是大的到小的，哦，你就观想这个佛，哦，它就晃金色的光，哦，晃光，那就是佛真的现前，哦，你就这样想，哦，那其次，哦，这个佛现前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哦，就供养佛，哦，有种种的支具，哦，那供养佛一般就是有这个点香，哦，那当然你要有一个香炉，或是你想这个是卧香呢，啊，或是远的香炉，哦，就是内心想啊，有时候我也没有这个支具，哦，就是内心想它就是一种功德，哦，那点心香，哦，那一般这个香叫这个五荤华生香，哦，这个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学戒持戒，那就有戒香，哦，那你念佛拜佛内心就安定，哦，那就有定香，那闻思佛法内心有这个觉者的智慧，它就是一种慧香，哦，就戒定慧，哦，不是这个断惑正正的圣者他才有戒定慧，我们这个现在凡夫你这样学，他就有这个戒定慧，少闻的戒定慧的香了，哦，那我们就拿这个香来供佛，乃至于我们渐渐的你这样学，渐渐就不会受三界的业力的束缚，哦，那就能得自在，那这个就是解脱香，哦，你就不像以前那么会起烦恼了，这个就是解脱啊，就是解脱香，那我们自己也能清楚自己渐渐的走上这个解脱的路，哦，不像以前这个糊里糊涂的，哦，要发脾气就发脾气的，哦，不像了，哦，那我们知道在自己在解脱，哦，这个叫解脱之见，哦，那也一种香，哦，这个后面会讲到叫五荤华生，这是火的功德，那我们凡夫慢慢学也有少分的这些五荤华生的功德，那也是一种香，哦，拿来供佛。那这个讲到香来供佛，其实在观想这个花啦，哦，那花，哦，就有莲花，哦，这个出污泥而不染，哦，那这个兰花，哦，这个梅花，哦，这个国花，哦，这个我们要孝悌忠信啦，哦，那还有桂花，哦，这个兰花，哦，哦，那这个圆照，哦，像一个椭圆形，哦，像馒头形，哦，那旁边再有这个蜡烛，有灯明，有莲花灯种种的，哦，那这个照破我们内心的无明，哦，那这个床或是幡，哦，这个是一种床像，哦，就代表佛的知见，哦，那这个家师参公上人讲，哦，我们用佛法的知见，哦，看世间法，那这世间一切的法呢都成佛法，哦，哦，顺境逆境它都可以成为佛法，哦，那天女曼陀罗花，哦，那曼陀罗或许我们观想这个喇叭花，哦，那大地是黄金为地，哦，站在这种不生不灭的心地，哦，本性上来用功，那我们在观想自己，哦，是身披袈裟，哦，像出家人一样，哦，那是圆顶像黄袍，哦，像这个地藏王菩萨，哦，乃至于玄奘大师弘一大师，哦，那种清净的那种比丘像，哦，未来其实为什么我也你会想我是一个在家人，我为什么要观成这个出家人的样子，因为其实出家它就是一种解脱的一种，因为大家可能因缘，哦，这个目前，哦，就是在家，可是未来大家学佛，未来要成佛，成佛是现什么相，现出家相的，没有一处佛是在家的，出家就是一种解脱的一种床相，哦，所以大家就慢慢的，哦，栽培那种出家的因缘， 哦，不一定今生能出家，可是你就慢慢的哦，栽培这种清净的床相哦，就观想自己，我、哦、就是出家人那个样子哦，你慢慢哦，种这种出离的哦，这种善根哦。那左右你就观想哦，这个父亲母亲哦，这个佛门里面也强调这个孝顺哦，孝为这个《晃眼经》里面孝为至道之华哦，所以我们用功也是给父母亲回向哦，不管是父母亲在不在哦，要常常给父母亲哦这个回向哦，观想他跟我们一起来做功课哦。那前面有祖师哦，这个提示我们的道心呢、啊。有时候我们在迷迷茫茫，在前在走哦，其实前面有祖师带领我们哦，那我们就修道有力量哦。当然我们学界哦，那就是当然就依止这个道宣律祖啦，他是我们的一个床相哦。那这个是没话讲哦，那叫观想道宣律祖哦。那我们学这个四门这个归敬仪。那就是了然律师他的注解，或是说其他在家贝兰哦，这个是林智律师啊哦的注解哦，这个道宣律祖哦，林智律师、了然律师哦这样观想哦。那到民国，这个这些大师哦，就是弘一大师、弘戒律的，我们观想他在我们面前哦。那我们这个演念佛哦，就印光大师哦，这个都是民国初年的这个大祖师啊哈、哦，还有个人的这个清净归的师长哦。那这个师长我们简单观想好，那后面有无量无边的受苦哦，这个我们花起悲心，我们用功也不是自己解脱，我们要花起悲心来学佛，其实这个才能跟佛感应道交哦，所以也要常常想到众生的苦哦。那最后哦，这个捧得一个金盘哦，那这个白缎子上面有红宝石、蓝宝石、紫宝石哦，那翡翠、玛瑙、珊瑚珀，还有这个金条、白金条哦，那最后一颗金刚钻石哦，那代表我们对这个三宝哦，他我们有欢喜心哦，这个能得到人生，能听闻道佛法，我们欢喜心很非常欢喜，我们用欢喜心来学佛，那很感谢哦，感谢三宝，感谢心来学佛哦，乃至于难招难遇的心来学佛，那最后用至诚心哦，就是这边讲的哦，就用至诚心把所有的这个功德总持起来，那开始来做功课哦，就是。我们就是做功课的时候哦，就是因为你不做这样观想哦，当然这个我现在是解释啦哦，那你这懂了之后哦，这个在观想就很快哦，就一两分钟就过去。那你有观想，其实把那个原本哦迷迷糊糊那个念头就把它导正哦，其实这个会有很大的好处哦。我这边哦这个提出来哦，给大家哦做参考哦。三规哦，这个四门规矩，这个课就到今天哦，算是一段落哦。